您现在收听的是地球好辣
Super Hot，
本节目由台湾环境规划协会制播，现在进行的是光电普拉斯。大家好，我是玉萍。
大家好，我是静轩。
嘿嘿，今天是 super hot 的一天，所以今天是非常适合重启我们光电 plus 的一天。我们有没有很想念这个录音的感觉呢？其实有一点陌生，又有一点熟悉啦。因为那个我们这一季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我们转换场地了，
对，
我们想要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录音，对，所以如果录音品质不一样的话，
请见谅。就算我们现在为了那个录音品质牺牲了一些比较嘈杂的电器，
对，我们刚把我们的冷气关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新闻？就是其实这几天是全球破纪录高温，应该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
对，出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就扑面而来的那种很可怕的热气，然后出去感觉要晒成干了，
全球共感。我们今天都有在外面等车什么之类的，就是一直只能一直骂脏话这样，
然后一直流汗，一直觉得很臭。
对，就是看到公车在前面的时候，我是要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呢，还是保留元气？结果在那边等十分钟呢，真的是天人交战。对啊，
其实除了今天很热很热，然后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录一集来跟大家聊聊之外，其实今天还是七月七号。
因为我们本来刚刚想说今天真的应该要，就算很热也要来录一集，是因为很想要趁机跟大家洗脑一下说，所以是不是气候变迁的那个危机真的就在现在，我们会这么关心整个绿能的发展或是净零的行动，其实真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当代最重要的事情啦。那像我刚刚查了一下国外有没有在谈这个最近的这个高温问题，因为台湾其实就是一个热而已，有些地方甚至有那个暴雨，然后有
极端气候
灾害，奇怪的风，奇怪的虫，对，非常像末日的情景之类的，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对啊。然后其实刚刚有看到一个学者在说，其实这根本就是已经开始要对生态系跟人类造成判刑，这样判死刑，我们还不赶快停掉化石燃料，我们就准备要灭绝这样。不过我不是很喜欢用这种危言耸动的方式讲，因为如果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你就根本不需要改变了，
对，就等死就好了。
对，会想要躺平。对，不过就是一个自我激励，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仍然乐观正向，就是透过辛苦的在高温之下勉励生存。第一个，大家记得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要那个多喝水，
然后不要直晒，
对，不要直晒，记得要戴帽子跟雨伞。进到室内冷气，拜托不要调太低，我们
就会昏倒。
希望冰山不要太快融掉之类的。好啦，刚刚静轩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超级重要，就是今天是七月七号。
在光电这件事情上面，大家应该都对七七事变有一些感觉。
对，如果没感觉，我们现在就来脑补一下，就是2020年，对，三年前，就是我们协会那时候正在准备筹备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有亲眼在现场目睹那个农委会的主委当时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去跟大家承诺，那一天是七月七号，然后他直接就在没有事先预告的时候，在那一次会议上面去回应当时在延烧了好几个月，大家在抨击，包括媒体很多的系列报道，然后有非常多地方的在地冲突，都谈到说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农地也小型的变更，然后是铺天盖地到处都有的这种两公顷以下农地变更在各地发生，变更的原因都是要做光电这样，然后所以 它在光电的领域里面叫做小两甲，小型的光电用两甲以下去做申请，所以它是农地变更小两甲。当时主委提出来说，好，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农委会就是公告说我们会关掉这一个两公顷以下农地可以直接在地方书面申请就变更通过的这个途径， 以后两公顷以下不可以变更，你要做农地变更的，变更成光电的申请的，不，光电用地、特殊用地的申请的话，你要是两公顷以上，然后循比较严谨的一套审查路径这样。所以一时之间就是业界哀鸿遍野，听说非常凄惨，血流成河，所以他们被光电产业界叫做七七事变这样。七七事变我们其他人都觉得很好，所有人都拍手这样，就另一边就是风云变色，他们那边就快要崩溃了，因为一直是完全没有事先告知啊，然后他们觉得很惨，然后到处去求救啊什么的，有一些已经投资下去了的一些事业就泡汤啊，一些承诺就做不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三年了。对，当初农委会有点算是挺过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拍手啦，因为当时这一件事情确实很严重的，差点让那个当初在光电的这个 推展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上面争议的来源这样。
嗯，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以小梁甲这个事件往前往后拉一个从2016年开始的一个尺度的话，其实是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
七七事变是2020年发生的嘛。如果我们要今天三周年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光电或者说绿能的发展小历史的话，2016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分水岭。不过我会往前抓一年，就是以全球跟全球连结来说的话，巴黎协议那一次2015年的那一次巴黎协议其实很重要，就是因为全球一起有点像是宣示说我们要用2050年当作是一个停损点，然后用两度甚至一度半的这个就是全球升温停在某一个点的这一些那个时间点跟对跟那个数值都是在2015年巴黎协议上面开始的这样。对，所以顺着那个潮流，2016年当然台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总统上任，这样换了一个新总统，当时啦就是政党轮替以后，小英总统上来的承诺之一，很重要的一个承诺之一，就是他要好好的去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是更集中政府的政府之力，而且他拉出了一个2025年的目标。对，那其实2016年作为一个分水岭，意思是说行政体系里面花了一个很做了一个很强的宣示跟整合，然后他们在隔年做了是必须的修法，所以正式确认说有一个很清楚的行政目标是要在2025年达到一个新的达到一个绿能发展的这点像是。如果我们像小学生，因为像学生时代的话，它就是类似期中考、段考，设定一个到时候的目标。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2023年稍微检视一下这个目标目前的情况，这样。所以他们目标设的是，能源本来在当时是再生能源几乎是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们台湾大部分的能源还是靠化石燃料，就是天然气、煤炭为主，转型成50%是天然气，然后30%是燃煤，用这样去降低二氧化碳的碳排，然后而且增加20%是绿能，然后这是一个当时所有的人都不觉得有可能会成功的非常积极性的一个目标。对，所以应该在那个关心近邻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值得贺喜的事情。对，2016年到2017年的这一段时间，那当时因为这提出来等于是一个非常创造性的一个那个承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当时是2017年嘛，那要在2025前，也就是不到十年内，要把再生能源冲上20%的发电占比，然后而且其中后来在整个修法的期间确认目标把它设得更明确的时候，会对应成太阳光电要有装置容量达到20GW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出来。那所以大家现在媒体啊或者是学者等等的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20GW 的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最明确的一个大家会知道说这是政府拿来的盯进度的一个目标，是从当时这样子的一个脉络设定下来的。就是20GW 讲了半天，其实我觉得它跟一般人最大的一个这叫什么，就是距离感，就是就连我们当初刚接触它也不是一个很直观的数字，就是20G瓦到底代表
多少
多少对，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非专业的一般人其实根本感觉不到。然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个就是追踪再生能源发展或是整个能源政策的主要数据，它其实我认为它持续创造一个距离啦。像对比说我们有在看国外的资料，国外常常都是说哦，我们这一个案子或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整个能源转型政策想要创造多少的绿能，它就会马上把它转变成说那它相对相等于可以等同于可以提供多少家户全年用电量。对，所以它都是用多少家户作为单位，因为就算你不知道那一个电容量或者是说发电量，你至少知道说哦它可以点亮
几个家户，
它可以让多少家户100个家户或是10000个家户全年用电可以 cover， 它就有一个实际的理解。对，可是台湾一直都没有做这个转变，因为它一直都是政府在行政上面嘛一个很重要的盯进度的东西，它比较没有直接对应到一般人的生活里面。对，谈回来说，就是当初这个532的这个愿景下，因为是一个这么7年之内要达到20GW 这么一个强力的一个目标，所以7-8年之内啦，所以能源局后来其实陆续都规划了很多所谓的政策计划，这样什么什么太阳光电2年推动计划，然后109年6.5GW 达标计划，就是题目我特别想要讲给大家听，因为是不是很无感？因为就是这是一个作战计划，但是这个作战计划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意思，他谈的是我们就赶快冲，这样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在那边想的他要达标，但是整个社会其实跟不上也接不了，这样那这是最大的我觉得可惜的地方啦。过去几年忙着冲，可是大家很难接，然后就变成是只有少数人在处理，那跟大家大部分的人的距离
还是有一点远，
实在是太远了。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所谓的政府一直冲，当然不是政府就直接下去创造光电发生，它是一直在透过它各种方法去所谓的招商，就是招揽说快，就是我现在帮你创造一个环境，你们快点来发展，你们业界快点来把光电开发出来，那对我们整个社会都是整个国家是好的，什么什么这种感觉。然后所以所谓的业者就是政府看到的最主要的玩家，最主要的参与者。那其实有非常多业界跟政府的台面上台面下的对话是发生在它就变成是非常非常点对点子，就是政府跟业界之间的对话，而不是政府对全民、政府对国民所有大家的负责任的一个说明。因为他们的时间非常赶，然后
也开始有很多争议暗场，
对，然后
出现
一直在不断的讨论这些争议暗场，可能就让政府觉得更是疲于，就是有一点蜡烛多头烧这样。好，所以争议暗场那时候累积的实在是太多，基本上好像没有一个暗场没有争议，只是哪一个争议比较大到会被记者拿去写，哪一个争议相对就被 pass 过去了，因为还有其他太重要的事情要管，这样。对，所以我自己看，如果现在要回头看的话，我是没有想到任何一个案子是典范或者是说模范生，这样这样是不是超坏？你有想到吗？你有想到特别有印象的相对比较 OK 的
相对比较 OK 的吗？
可能大家会拿出来说的会是比如说布袋的布袋跟不就是盐田的布袋盐田的八九区当时争议，然后争议完了以后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做大家的沟通，最后决定几个盐田其中只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开发，所以在当时的能源公司来说，他们承诺他们会做什么保留三成的栖地去做候鸟的使用啦，然后而且跟愿意合作的一些鸟会等等的公民组织大家一起协力去确保这些地方后续的运作状况，对、嗯、所以相对之下我现在来想的话只有这一个是大家会同意说嗯他有成功下楼。
嗯，如果这样说起来争议比较少，像也是在前期、嗯、比如说像太阳光电两年计划里面在先把公有厅舍盘点出来然后看起来是一些状况比较好好的屋顶跟比较好做的屋顶
都
我短期之内先把它做好了。
对， 對，还有校园班班有冷气，
对对，校校有光电
对，就是这些是相对之下比较没有争议的问，就是 有安然下庄，而且是就算是推得蛮顺利的啦、嗯、就是在屋顶光电在公有屋顶还有学校屋顶这两件事情是政府最可以掌握而且大家最乐见的、嗯嗯、对，但是从2020年农委会把小两甲这一件事情就是农变的这个途径卡掉以后，农委会当时是认为说他主要就让经济部在渔电这一边就在渔温开发渔电共生的这个岸场、嗯、去做事就好了， 我其他农业的地方我觉得实在太不安全，我们先暂时
暂缓，
对，拉一个停损点对，就是接下来你们可以努力把渔温创造出你要的那个复合型，那我们再谈下一题，你这一题先做完我们再谈下一题，当时是有一点这个感觉。那现在三年了啦，那就我们的资料，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资料，渔电共生，有这叫就是第一批上路，但是也才刚刚上路而已、嗯、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蛮多人在追踪讨论，但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大众了解的东西。我记得我们第一季的时候
花了蛮多篇幅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
对，应该有三四集吧，
对，可以回去听一下，
聊了半天
的
球我现在也没什么印象我们到时候
大家回去听
没有没什么，我一直说没什么印象说还有哪里没讲这样好像都讲了但是好像也还是很难懂对啊，总之其实这是我们协会当时参与的时候着力很深的一个点，就是环社检核，我们本来环境与社会检核的这个概念，我们本来是希望所有地面型光电都纳入这一个机制之下，也就是在每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地面岸场要提案的时候，它理论上就应该要做它的一个环境跟社会层面的负责任的考量，如果他做了他认为他应该有的一些他可能会有的冲击，他会做什么样子的负责任的一些调整，让这些冲击不至于没办法接受、嗯、那他就获得了某一个可以接受可以被合可的门槛。我们当初的倡议大致是这样啦、嗯、但我觉得他变成是被锁定在说那我们就拿来用在渔电共生吧，然后针对渔电共生去创造所谓的环社检核机制，它就跟我们本来在谈的有点差异啦，
不太一样了。
对，所以环社检核当初这个机制怎么样用在渔电共生也花了一年以上才抵定。 嗯， 嗯，对，我记得是2021年嘛才陆续开始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一块又更复杂一点，不过我相信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有 cover 到去年底2022年底的话，光电的装置容量是拼到了所谓的 10.2GW 左右，那就是到2025年的所谓的目标来说
20GW 还有一点距离
就做了一半这样。这个就是其实过去好几个月以来媒体其实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说堪忧啊， 对啊、嗯、然后或者是对啊，因为从2016到2022这样是六年，
嗯，
然后做了10GW，然后2022现在走到一半了，到2025年我们就算算到年底也只有3年半，
嗯，
对，那三年之内要做
这个10GW的进度，
对，就是这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应该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压力很大
对啊，就是这很大概大家可以知道政府其实一直都压力很大，因为随着 deadline 靠近，它被检视的这个压力就更大。然后可是要推一个这个新的发展，你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先挑比较有把握的做。
对
对，那本来就是
越来越
困难，对，就是再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东西，或者是之前曾经尝试过，以为那里可能是一个潜力地的一些区域，后来被证明说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样达标确实是有一点堪忧。可是其实所以我们其实就协会的角度，我们其实很清楚能源局很可怜啦、
嗯、
很辛苦，非常辛苦，也非常努力了。可是我其实会常常觉得说，就算没有达标其实也不会真的怎么样，
也不代表失败了。
对，重点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是要但是当然我们希望达标啦，我的意思是说目标在，我们当然会努力，只是它并不是不能为了达标而不择一切手段、
嗯、
就是反而是要看说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达标，然后开始去调整过去六年做的这么辛苦但是成效现在可能会有一点瓶颈的这个警讯、
嗯、
因为你是不是其实不是真的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的瓶颈，会不会反而其实是主观上面你的方法用错了，所以造成很多的原本的可能的机会都一直在关掉一直在关掉，导致现在越来越难做这件事情。怎么说，这是我们第二季想要谈的东西，对于我们关心绿能或者是气候变迁净零这一类的行动的人这一类的事情的工作者，最大的压力应该是我们其实没办法独立做这一些事情，
大家一起努力，
可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让大家想要参与这件事情的好的平台，就是因为参与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孤单的、啊、就是气候渐渐变得不 OK 的这件事情显然是一件没有任何个人都可以解决的事情、
嗯、
所以它太大了，那我们躺平就好。不是像我们这样把这件事情当工作的话，对一般人来说这件事情关心会有一种无力感，
对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关心完以后因为无力所以
还是躺平好
了、嗯、那我捐钱的话就做个选择然后继续去躺平心安一点继续躺平、欸、如果大家是这样的话记得可以选择我们自己對、嗯、我们除了那个工作焦虑我们还有那个财务焦虑
捐款焦虑
这件事情要足够多的人参与那个浪潮才会变，可是它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大家全世界的人类哪有可能这么同心协力然后就一直这样，对，所以会选在今天开场其实真的就是
七七事变，
对，还有全球高温，
嗯，
我们会想说也欢迎大家 feedback 给我们，就是大家会不会听到这种事情觉得很无奈，或是觉得虽然关心但是对那个但是我们其实也蛮想知道的对，那我们的 podcast 可如果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愉悦跟乐观一点点或是然后再追加一点点知识量，其实我们就满意了，这样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子的空间之上，总之台湾目前因为做了10GW，它就表示有全台湾有10000公顷的空间是跟光电有相关的，这样类似那个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那2025年政府本来设定的这个达标目标就还需要再找到10000公顷的空间来容纳它，当然在所有的人会最期待的就是最好都给它长在屋顶上，
对，
甚至道路上、
嗯、
对，那我们会想要用接下来长久的时间来慢慢去跟大家说为什么有一些事情 不像大家
预期的这么美好，
现实往往都是困难的。这样，那这绝对不是要帮政府说话，这是一个就是务实来说的话，我们本来就一定要面对的现况啦。啊，这其实是其他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只靠屋顶光电就达标，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号称甚至超过五成的屋顶都有光电的，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屈指可数。这样，就是你如果整个国家内五成的建筑物上面都有屋顶，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可以直接去做做看，就是到底前段班是什么，它大概有多少，我觉得一定非常少。
好像这就是一种历史走来最后演变的可能性。就是从刚刚这样讲起来，好像因为在很六年前定了这个2025年的20GW这个目标之后，这个数字就缩死了，所以大家就一股脑想往那个目标冲。
对啊，他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会觉得担忧，不是担忧，就是我会觉得那是一个目标没错，但是好像不是净零或绿能的绝对目标，唯一目标。这样，就是我们好像如果我们为了要冲这个目标，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社会沟通做得非常没有到位，小型的光电
不见了，
非常非常难发展，所以什么公民电厂在哪里，这样看不到那我就觉得
就可惜了。
这一个交换，对，这个交换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它不会是说哦，我先冲某件事情，然后等我行有余力了我再来做那个就会自己到位，就是可能就死在那里，然后他无法自己走下去。这样，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我刚刚会说深水区，那个深水区政府就不能，对我来说，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自己一厢情愿的用他的方式来推，他会更需要所有的人一起参与，然后不，当然越多人参与意见越多没错，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拉出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所以作为政府他不应该再是那个负重前行的那个
主要的行动者，
对，然后稍微拉开一点然后变成是资源分配跟整件那个大事控管的一个协调者。对，然后所以他看得到社会上面哪一些人的努力是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忙，哪一些地方的需求刚好可以跟绿能的发展怎么样去结合。对，那些东西才是他需要去注意，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埋头
冲刺
对，就是一个缺教练的情况了。之前对啊，因为我们从 NGO 的旁观者再怎么看，我们也不可能去取代政府的角色。
对
对，所以
我们就是要一起奔跑的人好浪漫哦。但好事是反正我们现在距离2025年还有三年
对啊，希望热浪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正视。哦，我想到就是德国不是说他们其实俄乌战争当然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或者是说大家都很期待它可以赶快结束的事情，但是它确实让德国人
开始思考能源自主
对，就是一个应该说德国本来就有思考这件事情，但所谓的知易行难是所有地方都会发生的事情嘛，就是你虽然知道，但是假设比如说啊，就财务模型就是建不起来，或者是说人就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等等的，或者是说就还有另外一团的人觉得其他的事情就是
更重要，
所以有些事情要缓一缓等等的。
对，
所以有一些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很坚定的立场啊。俄乌战争这件事情让他们意识到，只是靠俄国的天然气是
危险，
他的能源对他的能源转型虽然相对来说是个模范生，但显然也是跌了一跤，这样跌了蛮重的一跤，至少对他们自己国家来说。对啊，那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全国性的体悟吗，就是天哪，我们真的要下定决心，然后做一个更积极性的目标，然后大家一起冲，而且是一个有充分社会共识之下。我们会常常不太愿意站起来也帮政府太强力的背书532或者是20GW 这一个目标，是因为大家确实会质疑，我们也可以合理质疑这目标是怎么定的，谁定的，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你定了我们就一定要接受， 对啊，就是当时是一个比较从上而下的电影的一个设定，所以他本来就还没有取得整个社会共同的认同，所以他显然这一路就是困难重重。对，就是你的局我们没有要跟你玩的那一种态度其实很明显。
对
对啊，我们帮政府抒发一下他的焦虑，进去来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说我们在接下来可能的目标，
对，
就是可能的，
保留一点空间，
再保留一点空间，以免等下失误了。就是我们会就是承接刚刚讲的，就是会想要讲一些是可能是一些过去发生的案例，然后大家其实对他有一些讨论。
嗯，
但我们其实并过去在第一季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的对这些发生的案场有一些特别的评论。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也很想要来跟大家来聊聊说，哎，这些争议案场我们会怎么来看，那可能也有可能会跟新闻的报道的角度很相似，也有可能不一样。
对
对，然后这是一个部分。
嗯，
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也是会跟我们协会现在的工作以及我们关心的这些核心议题有关，然后当然有可能重复的部分。跟第一季重复的部分一直讲，
我们会尽量讲不一样。
对对对，我们尽量尽量尽量。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我们其实也有在关注一些国外的案例。
嗯，
然后国外的事件怎么发生，他们怎么样子让这件事情让光电的发展变得更好呢，我们其实可以来做一些讨论。当然也不能那么快就把它适用于台湾啦，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些了解，然后知道说大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大家怎么做的这样，然后作为一个参考，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好哦，请大家就是欢迎大家订阅追踪，然后
我们第二季要开始了。对，
也希望我们可以更频繁的上架跟大家聊天。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下次见，拜拜。